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6月17号到6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传播法轮功真相，作者俄罗斯法轮功学员。2015年6月6号，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附近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讲述发生在中国长达16年的迫害真相。法轮功学员伴随着优美祥和的练功音乐，给当地市民演示功法，他们还表演了舞蹈、腰鼓、舞龙、舞狮等，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并详细了解法轮功的内涵和特点，得知中共16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后，人们踊跃签名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的罪恶。
悉尼墨镇文化节法轮功队伍获双奖。6月17日晚，在澳洲悉尼最大城镇墨镇市政厅颁奖仪式上，墨镇市长斯蒂芬·巴黎先生面对全体市议员和秘书长等官员以及本地各团体代表近百人宣布，现授予澳洲法轮大法学会2015年墨镇城市文化节游行活动最佳乐团和最佳服饰两个大奖和1000澳元奖金。墨镇2015年的文化节吸引了当地70个多元文化团体参加和庆祝，当地市议会希望通过这个颁奖仪式鼓励那些积极参与地区文化活动并且表现突出的民众和团体。
鹿港端午节游行，民众对法轮功赞誉有加。2015年6月20日适逢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名列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全国12大节庆活动之一的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在20日下午举办的热闹的彩街活动，250多位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仙女队受邀参加，充满活力的管乐、鼓乐声不仅增添节庆热闹气氛，也为鹿港古城带来蓬勃朝气。法轮功学员整齐划一、声势浩大的队伍极具震撼力，沿途吸引众多外地游客、当地民众驻足观看，人们纷纷拿出相机、手机拍照录影，民众大赞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壮观，演出相当有专业水准。
参加德国国际文化节，法轮功受欢迎。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市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2015年6月13日周六，多特蒙德法轮功学员第四次被邀请参加国际文化周开幕式，法轮功学员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团体。下午5点，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展示功法，祥和的音乐从大音箱中传出，人们安静地听着主持人的介绍。法轮功来源于中国，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原则是真善忍，现在红传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舞台上的法轮功学员有花甲之年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中学生，有德国人、中国人，也有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他们都受益于法轮功。有的民众也随着法轮功的音乐在舞台下学练。在法轮功的信息台边，也有很多德国人了解真相。一名土耳其的小孩对法轮功很感兴趣，也坐在地上跟着练功。他的爸爸在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字簿上签字后说，回头会带他儿子去练功点练功。小孩子听了非常高兴。一名88岁的德国老人听了迫害后说，太糟糕了。由于年龄大，他的手有些颤抖，但他还是坚持在制止迫害的表格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广州市长迫害法轮功，列迹昭彰，拜访遭抗议。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访问温哥华，出席温哥华与广州结成姊妹城市30周年庆祝活动。周一6月15号，陈建华参观温哥华市政厅时，温哥华部分法轮功学员到场抗议，要求中共停止迫害。资料显示，陈建华在位期间曾经大力抓捕广东河源市法轮功学员，因迫害政绩显著而被升任广州市长。当天上午，在温哥华市政厅前举行庆祝温哥华和广州结成姊妹城市30周年活动，温哥华部分法轮功学员面对活动现场沿街拉起横幅，全球公审江泽民，陈建华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陈建华在发言时正好面对着所有法轮功的横幅，没有办法回避与躲闪。
政见新闻，在丹麦人民聚会上征签，共同制止活摘器官。丹麦一年一度的人民聚会，2015年6月11号到14号在丹麦的伯恩霍尔姆岛举行。时值丹麦大选的前夕，岛上聚集了各个政党的政治家们为大选做宣传。全丹麦众多的组织和机构、公司和企业的各界人士也聚集伯恩霍尔姆岛。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人民聚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这里的民众，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告诉人们。活摘器官，这个使人难以接受，也拷问每一个人良心的事实，震惊了过往的民众。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强摘器官。很多人签名后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得好，你们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我支持你们。
起诉江泽民，近万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本周增5761人。2015年6月12日至6月18日，一周内又有5761位法轮功学员及亲属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敦促中国司法部门对发起迫害法轮功运动的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立案侦查，提起公诉。从今年5月到6月18日，明慧网已收到9729人控告江泽民刑事控告状副本及相关控告讯息。最近一周内5761人即4704案例递交的刑事控告状中，已有3282人即2660案例得到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签收确认信息。近万名起诉江的控告人主要来自中国大陆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400多个县市。64位因迫害被迫流亡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英国、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香港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向中国最高司法部门投递了诉江状。在中国大陆持续至今16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受迫害最严重的河北省、东北三省、山东省也是提起控告江泽民元凶最多的省份。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起、计划、实施控制了对法轮功的斗争式的迫害运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999年6月，江泽民下令成立了一个法外机构610办公室，此机构构成江泽民亲自监督指挥迫害法轮功的工具。江泽民滥用职权和国家资源，投入巨额资金，动用全部公检法、武警、军队投入到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跟踪、监视、监听、绑架、劳教、判刑、酷刑折磨、打死、致残、致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其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直接火化、不查声源等灭绝政策下， 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同时江泽民出卖国土，结帮专权，贪污淫乱腐败，把中国社会推向了一个丧失道德基准的境地。起诉江泽民，结束这场已经持续16年的民族浩劫，还正义公道于中华大地，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科学建构的是探索心，梅花一点。科学是建立在人体的感官功能的范围内对物质的探索，超出人体的感官，人类就无法去识别和认识宇宙之中的各类物质形态。即使是各种仪器的发明和产生，其原理和使用范围仍然局限在人体普遍所具有的各种感官功能的能力范围内。超出这些范围的话，则会被视为超感的，或者是神秘的，或者是不可思议的。科学的目标就是对各种物质形态及其运行规律做探索。首先，这种探索是以物质形态为对象，没有物质作为对象，人类在科学观念里就觉得无法理解，也无法做探索。其次，这种探索实乃是人类的一种强烈的执着心，一种想以人心的方式来掌握世间物质的规律，并对这些规律做出操控的使用。科学在社会的推进和发展，就是在不断地催生人类这样的强烈的探索之心。带着执着心来探索世间的任何事物，也只是宇宙底层空间局部的探索而已。在现今的知识领域里，科学体系构建的就是这样的探索之心。为什么呢？带着探索之心就是执着心，只可能使得人心和生命处在低境界之中。神界不可能允许带有这样强烈的执着心获取高境界的认识和法理。探索之心如果全面覆盖到全社会，那么就会全社会都处在这样的执着心的认识之中，也就都处在科学这种心态造就的各种知识体系和理论模式的假象之中。这样的探索永远也不会达到高境界的认识。在宇宙而言，任何境界的法理是圆融的，人类有人类生存的空间和一般性工作。有些在世间的修炼人就是被赋予有着各种各样的探索任务的工作和生活，那么他们会在其工作过程之中，也是在探索着各种各样的事物及其规律。他们会在这些探索进程之中，放淡这些探索的执着心，以正面对待其工作，因为这些工作进程也是他们的修炼过程。他们也会因此处在修炼过程之中的境界，而展现出他们对宇宙、时空和生命的真相的认识。以上为个人学习师父新发表的论语后的一点体悟，不对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偶尔间听朋友讲，有一位悟性颇高、造诣很深的武术家，中途退出武术生涯，原因是其已经领悟到一个令人深思的道理：无论是与对手搏击，还是在击打训练中，打出去的力量有多重，对自己的伤害就有多重。习练武术的客观目的之一，就是增强自己的体能和击打技能，从而在搏击中取胜。可是这种增强自己胜过别人，却是以伤害自己为代价的。从这个故事中得到的启发是，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在人世间，总会与形形色色的人与事交往，在这个过程中用善念做事，为他人着想或帮助别人，无论自己付出多少，自己是同等的受益者。 相反，心中生出对别人愤恨、生气、妒忌等不好的念头，看别人的缺点，出言不逊、刻薄，甚至是不好的行为，无论理由多么充分，在伤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也遭到了看见与看不见的同样伤害。古语云，人生一善念，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人生一恶念，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修炼人时时心生慈悲，善待他人，就会不断提升生命的境界。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守住善念良知，也会受到神佛护佑而得福报。
用手机讲真相的修炼历程，作者河北唐山大法弟子。我大概从7年前开始用手机做真相，我最先用的是一部小灵通，从购买到使用，我到手机店往返了4次，原因是小灵通不能充电，搞得我焦头烂额，精疲力尽的。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忽略了发正念，完全凭着人的热情和感时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拼命地阻拦我做这个项目。小灵通终于可以用了，但是由于我的心性不到位，电话一接通我就紧张，说话也语无伦次，对方听几句就挂断，根本起不到救人的效果。我很沮丧，差一点放弃这个项目。幸亏师尊及时点化我，可以发真相短信救人。但是由于协党电信部门的过滤和封锁，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根本就发不出去。我不知道怎么办，又有些灰心。我索性什么都不想了，坐下来发正念。我刚一结印，师尊就点化我，一个个句子陆续飞进我的大脑。正念发完了，一个完整的信息也就形成了。如针对那些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特殊人员的短信是：苍天有眼，善恶必报，请您善待某某某这样的好人，善待他们就是善待您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针对世人的短信是：什么是邪教，人人都知道，欺压善良，把各种运动搞，杀人无数，贪污腐败，没有一点好，如今老天要灭他，还不赶紧逃，请您明真相，脱离党团队，健康又平安，生活多美好。每次我编辑一个新短信，我都首先给自己的手机发一个做试验，成功后我再大量发送。以前我还真不知道有专门发短信的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意外地买到了2张这样的卡，每月40元发1000条短信，我如获至宝。每天中午晚上，我就坐在床上编辑并发送短信，有时我感到有无数的眼睛在看着我，连屋子的空气都让我压抑和紧张，但是我不知道不安全。过了很长时间，在一个小型法会交流中，我才知道存在监控、手机定位、号码封锁、导游局定期缴费有危险等等不安全因素。而且我每天做这个项目的时间、地点、卡号等都是固定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如果没有师尊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反馈的信息，我基本上都给予回复，不管是骂人的还是道谢的。有一次，我给某监狱的一个副监狱长发信息，让他善待我们一个被非法绑架的同修，他反馈的信息非常邪恶。我稳住自己，编辑并发送了一个短信：对不起，打扰您了，请息怒，我真的是认真的在传达神佛在大难来临前慈悲的呼唤，请珍惜，请珍重，并祝您及家人幸福平安。几个回合下来，他逐渐明白了真相，语气也越来越善。最后他说：你真是个好人，谢谢你，我没有为难过你们的人，我现在退休了，不愿意天天被打扰。几年前，我们市区一个女同修遭绑架，被残酷迫害。我刚给公检法部门发出真相短信，就来了2个电话。第一个电话带着威胁的口气问我：你是谁？ 我说，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明白真相。为了您和家人，请善待某某某这样的好人。他语气缓和了，只说了一声，你挂断吧。因为当时我正在上班，不便多说。而另一电话我是晚上接到的，非常邪恶，叫嚣重判我们的同修。我一下子就被带动了，大声警告他，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看着办。他还在叫嚣，我立即挂断了电话。我知道自己的争斗心和怨恨心出来了，语气不善，没有慈悲，而且怎么能让邪恶看着办呢？有师父为我们做主，我们才是主角。后来我从明慧网上得知，同修被判重刑，送往石家庄，并受到残酷迫害。看着网上同修的照片，我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有时因为害怕，面对反馈的电话也不太敢接。有一次，我针对当地一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发真相短信，不一会儿就来了电话，我的心砰砰直跳，很紧张，不敢接，挂了。他又打来了，我又挂了。没想到他第三次又打过来了，我把心一横就接了。对方是一个男性长者，语气很友善，他问我在哪里，是否认识他，怎么知道他的号码。他说他不认识我们的同修，更没有参与过迫害。我就给他讲真相，最后他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当他说谢谢我的时候，我内心一震，我真正感到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荣耀与尊严。是的，我们是住世正法的大法徒，是全宇宙最最伟大的生命，而不是受迫害的弱势群体。可是我经常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放下电话，我感觉浑身轻松，那种美妙的感觉无法言表，那些怕心和紧张早已荡然无存。感谢师尊的加持和无量慈悲。我曾想，如果能用手机直接给众生播放真相语音，那该多好啊。我曾经尝试过衔接 MP3， 但是效果不好，衔接不紧凑， MP3 还没播放，对方就挂了。我知道有那样的手机，因为我接到过广告的录音电话，但不知道那叫通话背景音。我曾在一个手机市场苦苦寻求，但无果而终。没想到过了不久，一位同修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他把我们当地唯一的天宇手机送给了我。他真是个宝，可以群发短信和彩信，又可以拨打真相语音，再也不用我一个个编辑和设置了。我倍感珍惜，无数次在乡间小道、楼洞口或公园，或走着，或骑着自行车，给有缘人或发短信、彩信，或拨打真相语音。我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注意收集各种电话号码。在我得知1383298是某个地区特殊的号段，而且几乎没有空号，我就把这个号段的10000个号码短信、彩信以及后来的真相语音各覆盖一次。有时世人的反馈常常让我忘记寒冷、酷暑、孤独、劳累以及怕心。有一次，一个影楼的老板接到我的真相电话，他大声喊道，大好事，你们快来听听吧。他们听完一个录音后都说没听够，还想再听，我又给他们播放了一个，他们边听边议论纷纷。我给一个书店打电话，女老板一接听就大喊，天哪，是法轮功，他们真是神了。还有一次，我给冀东的监狱播放记录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语音，当时好像很多人在一起，听完后他们打过来了，我一接通，那边大嚷，妈呀，他敢接咱们电话，他们赶紧挂断了。用心想事成来形容我使用手机做真相的过程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从小灵通、天宇、多普达，再到智能手机，而且智能手机的自动拨打技术逐步升级，现在已到 1.6， 技术越来越先进，使用越来越方便，这也反映了师父的正法进程也在一步步的往前推进。只要你想做，就没有做不成的，因为师尊早已为我们做好了一切铺垫，而且大法弟子都是神，无所不能，无所不会。 现在只停留在发送信息或自动拨打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不断地突破人的观念和执着，进行面对面通话，和有缘人进行互动，促使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太在意世人的态度和结果，否则什么也做不成。你就带着从法中修出的慈悲去做，众生在期盼着我们。有一次，我整理同修的手机自动拨打日志，我奇怪地发现，同修一个号码竟然退了四次，而且在每个录音的最后，他都哀求说：“你直接跟我说话吧，我知道共产党不好，我很想摆脱他，我想加入你们，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呢？我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听着他反复的哀求，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深受感动。原来他听完我们的真相语音后，为了和我们直接说话，他又试着给我们拨打三次电话。我们的智能手机具有自动回拨功能，三次回拨中，他都听完真相语音并按键三退。他强烈的期盼与我们直接对话。我知道我不能轻易打这个电话，我必须学好法，发好正念，因为我不代表我自己。当他接到我的电话的时候，他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好像迷失的孩子终于捡到了亲人。我向他解释为什么不能当时直接和他通话，并表示了歉意。他是一位男士，南京人。他说他很想加入我们的行列，但不知道怎么找到我们，便欢迎我去南京。我告诉他，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遍及每一个地区和角落，南京也肯定有不少大法弟子。如果你是有缘人，我师父会安排大法弟子帮助你。你想一想，我能在那么多的电话中发现你，能给你打这个电话，能是偶然的吗？他非常高兴，好像有好多话要说，却又不知道说什么。他说他会经常和我联系。我说为了安全，我的号码是经常换的。他表示理解，他嘱咐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后他依依不舍地挂断了电话。使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心性提高的过程。从一开始听到骂人的话就热血沸腾，听到威胁的话就吓得够呛，到不管对方态度如何，我都能理智面对。从一次次的因救人效果不佳而想放弃，到一次次拿起这个救人的法器，不知师父为我拿下了多少不好的物质，也不知融入师父多少的心血。也许现在我们正面临着考验和选择，是放弃还是继续？为什么买卡不容易，而且价钱高？让我们都找找自己，是不是我们还有求安逸心和怕心，而忽略了其他的救人项目？是不是只要能做救人的事，我们花多少钱都不在乎，而没有珍惜大法的资源？既然师父为我们开创了这个救人项目，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众生在苦苦等待着我们去告诉他们真相，我们为什么不用心做好呢？虽然现在的卡比较贵，但是只要我们重新设置，合理使用，也许比以前的卡还实惠呢。修炼是神奇的，只要我们都在法中归正了，一切都将柳暗花明。谢谢大家，如有不在法上的，恳请慈悲指正。
从野柳到鹅銮鼻，台湾独特的真相风景线。台湾面积虽小，由海岸线到海拔4000公尺的玉山，地形变化大，生态多元丰富，好山好水吸引八方游客，大陆来台旅游人数逐年增加。从最北的野柳到最南鹅銮鼻，法轮功真相景点遍及台湾各地，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2015年6月6号，法轮功学员近千人齐聚于高雄市奉新高中举办的一年一度全台景点讲真相交流会，分享在台湾各景点对大陆游客讲真相的心得与经验。 全台景点讲真相联系人白先生表示，目前平均每天来台旅游的大陆游客约有9000人次，大陆游客最爱的台湾著名风景区、旅游胜地、观光夜市、珠宝店等有约30多个点，只要有大陆游客的地方，几乎就会看到法轮功学员驻点讲真相的身影。这已经成为台湾独特美丽的风景线，同时也能感受到台湾的自由跟大陆的集权专制大不相同。了解真相，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的人数越来越多。慈湖和桃园机场的巧遇，桃园大溪慈湖每天大陆游客很多，常来这里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秀雅，有一天遇到两位退休的大陆女老师，她们专心低头在看平板电脑，对周遭事物漠不关心。半小时后，秀雅上前招呼说：“大姐，你真厉害，这把年纪能画来画去，比我们年轻人还行。我只会用手机打电话，这个平板电脑我不行。”他们俩这时来了兴趣，抬头与秀雅聊天，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诸如你拿多少薪资，你怎么不回家做饭，家里的人赞成你练这个吗？秀雅回答，我是经商的，平常生意非常忙碌，一周只能�抽空来这讲真相3个小时，自愿来，无需领工资，修炼法轮功，家事也做好了，家人都支持法轮功。秀雅说，如果有一天真有大劫难来了，而我是知道的人，想赶紧告诉其他人，希望善良的好人都能得平安，逃过这场劫难。这两位大姐解开了原本对法轮功的误会，都声明退出中共。在桃园国际机场，一天，一位来台观光的中国大陆女士走到秀雅旁边，问她说：“你是法轮功的吗？”秀雅点头说是。这位女士从身后边塞个纸条过来，秀雅拿到后到旁边打开一看，是一张想退出中共党团队名单的小字条，里面写着退党的两位，退团队的三位，全都用真名退出。当这位女士上游览车时，秀雅打开手边的真相展板，展示出法轮大法好及真善忍的图片，示意会帮她声明三退，让她安心。这位女士眼眶红红，已是内心的感谢。香港的大陆游客，我为你而来。到香港旅游购物的大陆游客更多，每天约有几10万人穿梭港陆两地，几乎遍及香港的大街小巷。来自台中的退休教师瑞元分享了去香港讲真相的经历。瑞元说，在香港每天早上练完功，吃完早餐便赶紧出门讲真相。在香港的旅游点有时要走很远的路，一天寒流来袭，景点的风特别冷，瑞元带着麦克风讲真相，不料却遭到附近住户砸水球、砸鸡蛋的袭击，弄得他浑身都是鸡蛋的味道，又冷又臭。这对于为人师表、一向备受学生家长尊重的瑞元来说，真是委屈难过。他心想，在这儿讲真相，面对友善不友善的人们都有，怎么这么辛苦啊？但是马上转念一想，绝不可以中途放弃让中国人明白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的机会。我为可贵中国人而来，小小挫折不可被击败而打退堂鼓。于是瑞元当下到公厕把身上污秽洗干净之后，再次鼓起勇气继续劝三退。瑞元说，可能大陆游客感受到了我内心的慈善，当天遇到的数10位大陆游客几乎都声明三退。
正念起诉元凶江泽民，作者大法弟子陈廷杰。看了明慧网连续登载的有关起诉大魔头江泽民文章后，我认识到大法弟子随师正法就要做到正念正行，紧跟正法进程。如果大家都能认识一致，行动迅速，同心协力控告江泽民，邪恶毙灭，环境一定会宽松很多，众生也就更好得救了。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陆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我悟到这是天象变化。从425、720到99年10月份，江泽民不支持的诬陷法轮功，那时有很多大法弟子放下生死去北京，以各种形式证实法，就为了向政府说一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而被抓被打，失去人生自由，甚至生命。那时候真正走出来的大法同修还很有限，如果都能放下人心去护法，迫害就不会这么严重，或者发生不了。如果说是初期不知道怎么做，一次次的错过机会，那么今天到了正法的最后了，迫害大法的邪恶之徒一个个的都在清算最后了，作为大法弟子就必须全力做好这件事。正法中的一切都是师父在主持，为救度众生而变化的，解体邪党法办江泽民连旧势力都不敢反对，我们还怕什么？我们控告起诉江泽民，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这不就是我们真修弟子人人都应该做的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全世界都被卷入其中，很多人因受邪党蒙蔽，听信了中共一言堂的媒体宣传，从而在思想中或行动上对大法犯罪，不知不觉中在毁掉自己，这不是迫害吗？作为修炼人失去了修炼环境，这不是迫害吗？包括一些同修还有的那种害怕，不敢堂堂正正的修炼，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害得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妻离子散，失去亲人，家破人亡，这不是更大的迫害吗？直至今天邪恶之首江泽民一伙对法轮功残害也长达16年之久，是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了生命，是亿万世人被毒害而面临被淘汰。起诉江魔头的过程中就是在讲真相救众生，这是大法弟子最该做的。选择这篇经文里师父这样说，创世主为何选择那块土壤？因为用燃烧邪党锤炼金刚，在16年的锤炼中是金子还是沙子呢？可见分晓了，人人都应该起诉江泽民，尤其大法弟子更是应该理直气壮地控诉恶首江魔头，把他推上正义的审判台。因为大法弟子是宇宙的保卫者，为了能够救度更多被谎言毒害的无量众生，应该立即把这个江魔头绳之以法。所以只要是大法弟子，人人都要起诉他。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起诉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元凶江泽民，天象变化下面需要人动，作为大法弟子要配合天象的变化，希望还没有动笔的同修赶快行动起来，不等不靠。正法已经到了今天，慈悲的师父把一切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差我们往前走了。看了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回答学员提问起诉大魔头的讲法，是啊，应该起诉他，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我知道我做对了，因为这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大法弟子随师正法就要做到正念正行，紧跟正法进程，千万别错过这久远的夙愿。结束迫害必须严惩江魔头，这长达16年的迫害 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呢？一切不都是师父在做吗？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不同时期邪恶迫害法师，我们能站出来证实法，维护法，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特殊的修炼机缘，是见证人成神的一个重大考验。
素江，救度众生和修好自己的珍贵机缘。作者子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江某某发起的这场对真善人的残酷打压中，大法弟子走过了长达16年的反迫害，在师父的引领下，正法进程有条不紊地在世间进行，大法弟子紧跟师父正法，日益高涨的三退大潮突破两翼之后，如今正在进入正邪大战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翼，也是必然的一步，将邪恶之首江某某推上历史的审判台，绳之以法，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还大法和大法师父公正与清白，让世人在平和的环境中都能明真相得救度。因此素江也就成为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自从明慧网刊登一系列素江文章以来，我身边的众多同修都在积极行动，学法组已经发起正式写刑事控告信，这个过程中体悟到，这不仅仅是我们配合师父正法救度众生，同时也是我们暴露人心、检验心性、接受考验、归正升华的珍贵机缘。我们能否珍惜师父赐予的修炼救人的机缘，能否珍惜师父的慈悲，此刻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在被满天密密麻麻的眼睛毫无遗漏地查看关注。有同修说，素江既是救度众生的需要，也是大法弟子维护宇宙真理、放下人心正果位的需要。的确，这是我们修炼最后至关重要的一步。在此，就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现象，与同修切磋一下。很多同修写了控告信并邮寄出去，随着进一步学法修心，认识到之前没有写真实家庭地址、电话号码，或者没有填写身份证号码等，有同修急于做这件事，过后发现刑事控告信写得不符合规格，也有的同修把控告信写成了真相信，或者没有要求收到检察院、法院的回执或立案通知书，也就无法把刑事控告状发给明慧以备案。当然，这个过程也在暴露我们的顾虑心、怕麻烦的心和怕心等。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去掉人心、归正与升华的好机会，是一个修炼者走出人、走向神的过程。关键是我们抓住为私为我的念头，一定要正视它、排除它，信师信法，头脑保持清醒，并且明确这不是做事，而是在修炼救人。过程中去掉党文化的糊弄事、不认真的习惯因素，同时在法理上也要有清晰的认识。控告邪恶之首江某某和大法弟子受迫害，二者完全没有联系，我们是在行使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应该受到法庭审判的一定是行恶者，而不是修炼真善人的无辜好人。师父的最新讲法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弟子提问，请师尊为我们讲讲大道无形的深层内涵，还有明慧网、大法学会关于起诉大魔头。师父回答，是啊，应该起诉他。众弟子热烈鼓掌，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通过师父这段讲法，我悟到大法修炼大道无形，正因如此，就一定要控告这个迫害元凶，人间败类， 让大法在人世间确立他应有的位置，还师父清白，让世人真正看到大法在人间的展现，从而敬仰赞颂他，得到大法的恩泽与救度。
对游记素江控告信受阻的一点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网上得知，6月8日快递公司被通知不许邮递起诉江魔的控告书。此后一些同修邮寄的控告书被民营的快递公司通知退回，一些地方的邮政快递亦拒收或扣留素江控告信，有的邮局还配合邪恶绑架寄信的同修。师父说，在经受旧势力抢家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什么是大法弟子？从法中我悟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项目，做得好与不好，正与不正，邪恶对项目干扰的大小，与大法弟子日常的修炼，与大法弟子对项目遇到磨难时用什么样的思想去思考和对待都有关系。我的理解，控告江魔是正法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需要大法弟子，尤其需要大陆大法弟子都来参与的一个正实法的项目。因为大法弟子主体在大陆，在我接触中，一些同修得知素江魔的信息后，表现出观望的心态，不愿很快参与进来，担心受迫害。看看那些先写控告信的同修是否会被迫害，我想是不是这种观望别人的心态，这颗怕心才招来邪恶对邮寄控告信的干扰呢？旧势力认为你写控告，你是看见不会有被迫害的危险才写的，不是真心的不纯净，就制造磨难让你的心纯净。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遇到问题遇到磨难用法去思考，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说，无论你在社会的工作中，还是在大法的项目中，还是你在平时的生活中，都贯穿着你的修炼，一定是这样。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写素江控告书包含着我们的个人修炼，游记素状受阻，找自己，让自己做事的心，做事的基点出发点真的是为法负责，为助师正法负责，个人浅悟与同修交流。
素江状大家商量配合着写，现在同修最忙的就是写素江状，通过素江学会了怎样打官司写诉状，可是一些同修不会写，特别是老年同修很有压力。这里我谈一点整体配合写诉江状的体会。同修都有一个圈子，写诉状时大家在一起商量一下，一起配合写。比如我和几个同修写诉江状时，一个同修说我不会打字打写，另一个同修就说我会打字，我家也有电脑。这时同修就开始叙述，想他过去身体有什么病，什么时候开始练功的，邪恶开始迫害后他都遭到了哪些迫害，隶属这些年来被迫害的一桩桩事。同修在说时，旁边人给予补充，有的说这个地方得详细写，当时你被打得那么重，不能一笔就划过去了，这个细节应该是重点，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江某某的罪过。同修说完了，打字的同修也打完了， 也就是诉状的主体内容有了，可是打字的同修对诉状开头法律格式不懂。这时另一个同修就说，明会上有样板模式，这部分我懂，我来写。于是便把控告人、控告理由等写上，同时也把江某某违背了哪些法律，按照明会的模式都写在诉状的后半部分。到此整个诉状就全部写完了，接下来就是把诉状打印出来。这时有同修说，我的亲戚开了一个店，有复印机，这个我能做。于是几个人一起到同修亲戚店里把诉状复印出来了。最后是从邮局寄出，这一关也很重要，往往怕心最容易在这个环节冒出来。有的同修事先从邮局买好了特快专递的袋子，有的同修找来了两高两简的地址，大家共同填写单子，然后几个同修一起去邮局，或者联系街上的邮局流动车，分工好，谁跟同修去大厅邮寄，哪些人在外面发正念。就这样，一封诉状从形成到寄出，就这样顺利的完成了。还有，诉状投出去后，谁到电脑上查询，谁帮助把信息发到明会，这些都有人做。过程中看起来很简单，但体现出了整体配合的力量和速度。素江的同修感到轻松，大家也感到很轻松。素江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共同项目。这件事真的是需要整体配合好，如果一个人写，也许憋几天才能写出来，文化低的同修也许憋几天写不出来，最后就不写了。大家一起配合，不仅是拉了不会写的同修一把，也给整体素江增加了人数和气势。配合别人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大家要主动做，积极做，一点感受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素江体会，怕心是物质存在的。作者：中国安徽大法弟子安心。在近期起诉江泽民的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怕心是物质存在的。当你融于法中，层层突破时，怕心这种物质就会一点点减少，最后真的被拿掉了，怕心就不存在了。一，正悟素江。当看到起诉江泽民的文章时，在学法小组交流中悟到，正法进程已到了这一步，素江基点是除恶与救度。除恶是将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绳之以法，救度是向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等相关人员讲真相，救度他们，因为他们大多是被胁迫的，他们也是受害者。在素江过程中，参与的不仅是所有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家属、公检法相关人员，还有打字、邮政、快递公司、律师、明白真相的世人等等，参与者众多。正法弘誓通过素江这种方式，拉开了法轮大法弟子在世间堂堂正正全面讲真相的序幕。二，第一次邮寄起诉书。对于素江这件事，法理虽然悟到了，也和同修坦诚地交流了，但让我写起诉书还是胆胆突突的。同修鼓励我说，悟道也要做到啊，机不可失。和他对话时，心里通通直跳，各种怕心。后来写了起诉书，但还是不敢邮寄，悟道没有做到，我心里很难过，不停地和同修说，我是因为怕心，我要说出来，曝光并解体它。直到有一天，在同修们的鼓励下，我下决心突破它。虽然自己还做不到坦荡无执，但我必须走出来。一步不动是永远无法前进的，我不能被怕心、被旧势力牵着走，我要突破它。 因为帕心，第一次邮寄是普通平信方式，信封落款也是简写的。当时是希望自己突破，逼自己一步步走出来。当我真的把邮件投进邮筒后，我真实不虚，深切地感受到，帕心是物质存在的。当你一点点突破时，它真的在被消除。因为邮寄之前，我的想法是，我不能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邮寄之后，我的想法是，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法轮大法的强大法力与能量，从生命深处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我要好好修炼，师父没有丢下我，我还是师父的弟子，同时感谢同修的鼓励。二，背诵论语。有了上述的体会，增强了我精进的信心。当论语发表后，我急迫地背诵论语，背诵论语的体会更是神奇，仿佛论语中的法理为我打开了一扇扇大门，其中玄妙无法用人的语言描述。论语和素江仿佛两只金色的翅膀，带着我飞向大穹的深处。我感觉自己融于法轮大法的无边法理之中，全身心感受着浩荡佛恩。四，第二次邮寄起诉书。有了背诵论语的体会，我的心平静了。对于素江这件事，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那天晚上集体学法前，我对经常鼓励我的同修说，起诉书我要重新邮寄。不知同修是不是担心我，随口说了一句，明天预报说有大雨，我听了没吱声，因为我自己知道，无论什么天气，都不能够阻挡我起诉江泽民。结果第二天，天气很好，一切顺利。当我从邮局走出来时，天清体透，乾坤朗朗，我终于堂堂正正地起诉江泽民了。起诉江泽民，有的同修做得非常好，按法理去悟去做，并竭尽全力帮助其他同修，做了很多。像我这样胆胆突突一步步走出来，也是费了很多曲折，但我并不灰心。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一步法，同做三件事，共同起诉江泽民，主施正法，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邮寄素江传过程中的心得。我6月7号上午用顺丰快递公司将素江状快递到北京，结果8号下午北京快递公司打来电话说高检高院电话没有人接，我又换了一组号码。9号下午北京快递来电说电话还是没有人接，时间是4点左右。我登上明慧网，正好看到同修提醒素江状只能用 EMS 邮政快递，其他快递法院拒收或不接收。我心里急了，同时也很自责。我赶紧重新打印两份素江状，准备马上去邮电局用 EMS 邮政快递。可是当天明慧网正好刊登了拦截素江四川省德阳市警察违法犯罪的报道，心里还是过了一下，但是我心底深处没有一丝的怕，就一念我豁出去了。我的素江状第一页有一张照片，奇妙的是这次打印出来照片非常清晰完好，可是7号用顺丰快递的那两份钟的照片中间有一条缝，打印了好几次都是那样。当时也没有仔细想想，只是觉得有点遗憾，但对整体效果影响不大，就记了。现在看到了清晰完美的照片，我一下悟到 原来在邮寄诉将状过程中我有漏啊。刚开始写诉将状时，时不时地翻一下负面的东西，迫害的阴影也往脑子里打。我清楚是旧势力在垂死挣扎，因为是不用怕的，师父已经把路铺好了，正法已经走到这一步，天象变化到这一步，大法弟子必须得动。可是大约六月初开始，各地区诉将案的邮寄过程受到了阻碍，有同修被绑架抄家，我就在盘算怎么样邮寄才可靠安全呢，去邮电局万一遇到麻烦不合算。突然想到了近年来应用而生的各种快递公司，打个电话上门取，既安全又方便，不动声色的就做了，感觉自己还是挺聪明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结果白白浪费资源还有宝贵的时间。今天反思，怎么是一个常人在思考问题做事，想的是投机取巧，正念没有了，忘记修炼了，忘记自己有无所不能的师父，实际上还是怕的因素在作怪，离开了法能不怕吗？我拿着重新打印好的诉将状，心里想着今天总算把这个漏补上了。我骑车飞奔离家最近的邮局，半小时的路程，可是邮局已经下班了。我看好了邮局早上九点上班，转身往回走，一眼看到对面是高楼大厦的区政府，门口还停着两辆警车，心想旧势力可真会演化假象，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回家后坐在电脑前，想起了今年的神韵演出中那个小和尚孙悟空利用功能的神威，突然感到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完全可以应用神通证实法。对，我明天就用神通完成这份诉将状邮寄任务，此刻心里好坦荡，信心满满的。第二天早上八点，心想发半小时正念，赶到邮局正好上班，可是脑子里冒出一念，发什么正念啊，能有多少用呢？心想又来这套了，那我还得用心发正念呢。我盘腿端坐，一会儿就静下来了。我首先清理了那所邮电局的空间场，再清理另外空间干扰宿江大潮一些邪灵烂鬼，突然想起了几年前在政见看过的行业与旧度交流文章，得到启示。我心里对另外空间控制整个邮政系统的正神说，你们也是为法而来，在正法中被大法救度才能进入新宇宙，现在你们要全力帮助大法弟子完成速将使命，我们师父就会给你们一个未来。我感到意念中收到讯息，我们会帮你的。即6月10号9点，我准时赶到邮局，刚上班，邮局没有几个人，我向营业员要了两张快递单，填好，装好资料，付款，邮寄十分钟搞定。我走出邮局大门，看到天空格外晴朗，白云悠悠。6月12号11点收到北京签收短信，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红银三正法。我由衷地感到生命太幸运了，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遇到这开天辟地的机缘，荣幸成为主佛的弟子。我们有无量智慧，慈悲的师父，师父已经赐给弟子能力，我们就圆融师父要的，堂堂正正只管去做好了。速将是师父再一次给多方众生得救的机会，也是我们修炼的路。
最后时刻的修炼更加严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的修炼已经接近尾声了，修炼的时间很有限， 可是从自己的修炼状态以及身边个别同修身上都看到了不精进的因素，修炼状态不稳定，表现出懈怠，个别同修甚至为了情几乎放弃了修炼。在和这些同修交流中，我自己也同时感悟和提高了很多，很多他们身上有的问题自己也有，而且在交流中自己也同时在法上得到升华，对师父的讲法认识更加清晰，所以把自己的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们共勉。我发现造成我们不能时时精进的有两个方面需要理性认识。第一方面，我发现自己和同修有些心长期不去，例如夫妻情欲方面，在过这种关的时候缺乏应有的意志力，思想不清晰，缺乏理性，造成这种反反复复，非常苦恼，甚至无可奈何，严重的影响了修炼人的正念。我在学法中，师父在法轮大法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对我在用修炼人的意志冲关的帮助很大。弟子，毅力、意志力是先天带来的，天定的。弟子意志力不强，咬咬牙下决心努力能好几天，但不能长久，很苦恼，不知悟在哪里，努力学法背法还是没提高，是因为想通过学法提高意志力本身就是求，还是学法人不够？如果根本原因是不珍惜自己，还有救吗？师，如果一个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能理性的认识大法是什么，那一定会下力去做的，一定不会在这方面懈怠的。反过来讲，不精进的也在学法，也知道法事很好，但是不在法上，正念也不足，认识自然不高，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所以鼓不起劲来。法轮大法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另一方面，是对现在这段特殊时期修炼的要求认识不足。师父讲，那当然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说时间是有限的，就包括旧势力也好，他本来就不想叫你们救那么多人，我在顶着他们，不然的话好像是去年他们就要结束了，可是没几个人留下来咋办呢？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想谈一点自己对师父这段讲法现有层次的粗浅认识。我悟到剩下的时间非常有限，因为这段时间是师父顶着旧势力为我们和众生延长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修炼和救度众生的时间是在2013年要被终结的，以后的时间是师父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我们承受延长来的。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的人的生命修炼后就被安排全部用来修炼，如果修炼时间结束，就相当于人的生命终结，生命不同的位置将被重新摆放并确定下来，那这样是不是延长来的人的时间就好比我们人的生命已经终结，只不过被师父给我们延长了用来继续修炼。对于所有处于各年龄阶段的同修们而言，这像不像有的同修已经到寿，因为要修炼，师父把他的生命延长的情况是一样的，那在法中师父对这样的同修是怎样要求的呢？师父讲，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转法轮，我悟到剩下的时间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而且时间很有限，对我们的圆满格外关键，就看每一个弟子能不能悟到和做好，而且非常严肃。师父讲，可是有些学员他不按照大法做，他按照常人的方式做，甚至当意识到一些自己不足时，觉得这件事情不算什么事情，就敷衍过去了。可是旧势力却不放过的，他是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你，他用未来生命的标准来衡量你，你这样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来要求自己，那他能干吗？他不干，所以有人会碰到那么多的磨难，那么多的麻烦，甚至于有人因此离世了，都不知道怎么走的。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所以这最后阶段的修炼非常严肃， 所有我们没有修好的问题都必须严肃对待，真正做到在一丝一念上，在分分秒秒中修炼，把握好自己才可以。我觉得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背下师父下面这段讲法。可是你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修炼中，你在浪费你自己，你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在浪费有限的时间，没有走好自己的路。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所以我们大法弟子真的应该珍惜现在的分分秒秒，否则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其实对于很多没有三退和不明真相，甚至继续作恶的世人和一些拜物来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到寿了，是大法的师父的付出为他们争取来了时间等待得救。许多人还在享受这生命的最后的时光，甚至在无知中继续对大法作恶，可怜至极。这就牵扯到我想表明的第二个问题，师父对旧势力的安排用了一个顶字。在人的文化中，我们知道顶字意味着承担、承受、压力和付出。师父讲，在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施者不得，得就得施，你不施要强制你施。转法轮，我悟到得的是我们和众生，因为我们得到了延长的时间，施的是师父，因为这延长时间的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事情，这里面牵扯到各种因缘、愿、业力以及天体运转、众神等等，一切都需要师父去摆平，这肯定需要师父去承受苦。如果我们和世人不珍惜这段时光，也就相当于对大法师父慈悲的亵渎，这是罪，而且是欠诸佛的罪，是无法偿还的。所以真心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修和世人能够珍惜这段珍贵的时光，勇猛精进，圆融大法，回报大法师父的无量恩德。以上是我现有层次的粗浅认识，不当之处望慈悲指正。
小学生成绩优异的原因，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我小儿子今年11岁了，上小学五年级，老师认为他很聪明，但学习成绩一般，全班100多人只在中间晃悠。五年来无论我怎么帮他，效果也不好。他很贪玩，不爱学习，写作业拖拖拉拉，每天都拖好几个小时，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就是不行。后来我想，他能降生到大法弟子家，就是与大法有缘，我何不让他与我一起修炼，他也愿意，但是不能坚持，我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他们班的老师还在电话里给我施加压力，说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好，是家长不负责任。我一肚子委屈不能说，他爸气得往死里打，甚至拿起菜刀，他当下吓得够呛，没几天就忘了。我看名为文章，同修写的一件事使我很受启发，记不起是哪一期了，大概内容是，同修是一名退休教师，有一天他教过的一个学生把自己一个让老师和家长都头痛的弱智女儿带来了，让老师给做指导，同修做三件事时间很紧，但还是收下了，只能补十几天的时间就要考试了。为了让孩子能开智慧，每天补课前，同修都先教孩子念十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孩子进步很快，考试成绩出人意料的好。于是我开始让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晚各念100遍。以前生病时他也念过，但是病好了就不念了。他刚念了3-4天，正赶上期中考试，数学成绩满分100分，以前80，语文90分，以前80分，英语92分， 1040分。这成绩出乎我们的意料，大法真神奇，孩子自己也高兴，好像找回了自尊，有一种自豪感，也很听话了，对学习也感兴趣了，说要努力争取期末能名列前茅。现在他每天早晚都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也硬实了许多，精力也充沛了，写作业几乎不用我操心，也知道抓紧时间认真完成了。他好像一天天长大变好，希望那些至今还不相信大法还没有得救的人，能放下中共邪党的无神论的观念，耐心了解一下法轮功，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受益无穷。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童话《文房四宝》，作者大法弟子整理。中国古代把笔墨纸砚称为文房四宝。最近主佛在忙着制作装有文房四宝的礼品盒。主佛拿来一团洁白的能量，放到一张桌子上，用擀面杖把能量团擀成薄片，像纸一样薄，就这样一张一张的擀成了厚厚的一摞，每张都是长方形的。主佛又用蓝色的能量团做了两张蓝色的书皮，然后搓一根能量线，又搓了一根针。主佛对着针轻轻吹口气，针就变硬了。最后主佛用线把书缝住，就做成了一本古书。主佛又去竹林找到一根细细的竹子，可是竹林却是最老的。主佛用手轻轻一敲，就下来一段竹子，正好做笔杆。又揪几根狗尾草的细毛做成毛笔头，最后成了一根一文笔，画国画时勾边用的。毛笔和纸都备齐了之后，主佛用金色的能量捏了一个墨汁瓶子，灌上像墨汁一样的黑色液体能量，这种墨汁写出来的字永远都擦不掉。最后主佛用金色的能量捏成砚台和砚台盖，墨汁倒入砚台后，主佛轻轻一吹，墨汁就凝固了。写字时毛笔先蘸些水，再在砚台里的固体墨汁上蘸几下，墨汁就融化一点，够用就可以写字了。主佛把笔墨纸砚做好后装入一个礼品盒，派天兵送到小宝家。天兵来送礼物，小宝格外高兴，忙问是不是财宝啊。天兵说别贪财啊，是宝物却不是财宝。小宝接过礼盒，谢过天兵，天兵顺利完成任务后一溜烟不见了。小宝好奇地打开礼盒，啊，有一本蓝书皮的古书。小宝拿起来一看，书皮上有几个字，素江本。当时小宝吓了一跳，心想可不能让妈妈看见，他又该着急写控告书了。主佛敲了敲小宝的脑袋，把小宝刚才的想法都晒出来了。小宝很不好意思，也发现了自己的怕心。小宝又拿起毛笔仔细端详，这是一支一文笔，笔杆上有两个字神笔。小宝知道这是一支用最老的竹子制成的笔，还长着眼睛鼻子嘴巴，就是笔中之王的笔王。师父曾经赐给弟子们的神笔，比如写各种文章用的那些神笔，都是普通的神笔，都不能跟笔王相比的。小宝放下神笔，又拿起砚台，觉得很稀罕，左看右看，小宝又看到几个字素江专用。这回小宝吓得直哆嗦，眼睛不停地左顾右盼。主佛用手拍了小宝的脑袋三下，说怕心少点。小宝静了静心，看到砚台里的墨水是固体的，不会洒出来，用手一摸还不会弄脏手。小宝又好奇地拿起墨汁瓶摇晃了几下，听了听声音，是液体状的，墨汁倒出来后嘴轻轻一吹就凝固了。 小宝看见墨汁瓶上也写着几个字，素浆专用。小宝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砰砰砰跳个不停。祝佛按住小宝的心脏，用力一压，心脏回到原位。祝佛压的劲大了点，小宝一下晕了。祝佛的手松开心脏，心脏又恢复跳动，小宝才清醒了。小宝带着怕心想到，不能让妈妈看见了，我先收好宝物，过一段时间再给妈妈看。这时小宝看到礼品盒里面还附带两张纸，一张纸上写着务必交给小宝的妈妈。小宝心想，这下好了，必须交给妈妈。第二张纸上写着不能干扰素浆，这是大事。小宝明白了，不敢再怠慢，马上把礼盒交给妈妈。诸佛把这文房四宝交给弟子，弟子深知这里面的责任有多重大。大法弟子们要用这些笔墨写下宇宙正法的最后历史，这一切都将留给未来，这是宇宙的历史，诸佛正法的这段历史，未来生命将永远铭记。过去的很多史学家，包括司马迁等等，都曾经记录过人类的历史。很多史学家为了说真话，曾经付出生命的代价。今天的大法弟子责任更巨大，是在书写宇宙正法的历史。想当初，弟子们为了说句真话，曾经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前拉起过法轮大法号的横幅，更不惧怕酷刑和牢狱。正法走到今天，诸佛赐予弟子这文房四宝，我要用诸佛赐予的笔墨写下历史的最后一页，为自己的修炼画上圆满的句号。其实我的行事控告书早已写好，但受到来自丈夫的阻力，暂时还没邮寄。同时我也找到自己的争强心、求名心、妒忌心、攀比心等等。这些天我不断地跟丈夫同修交流，他的怕心也小了，也在慢慢从怕的阴影中走出来。只要弟子有素浆的愿望，主佛就会给弟子做一套文房四宝礼盒送下来。弟子们将用主佛恩赐的神笔写下宇宙正法的最后历史，也为自己跟随师父注视正法的修炼画上圆满的句号。主佛已经送出了很多宝贵的文房四宝礼盒，因为很多弟子都在着手写素浆控告书了，要加油啊！这次正邪大战，弟子们必胜。浆鬼的层层身体已经灭尽，只剩下人间的空壳，大法弟子们一定会把它送上历史的断头台。小宝看到主佛对我们全家的鼓励，很多小动物们都在用刀枪棍棒狠打一只癞蛤蟆，癞蛤蟆不断地喷射毒液，可是见到小动物们的身上却没事。小兔、小狗、小猴，我们全家的属相，也勇敢地拿起棍棒，加入了抽打癞蛤蟆的行列。弟子一定不辜负恩师的众望，勇敢地素浆。
古风悠悠，古时的风土人情，作者香风。现代人大都不愿别人到自己家住，恐怕没有哪个人愿意婆婆临终时死在自己的房间里嫌晦气。农村亲戚来城里看病借宿，恐怕没几个人能把自己的主屋让给生病的农村亲戚住，嫌脏。可是在中国古代，风俗人情可和现在不一样。古时的人把同乡，就是同一个家乡，同年和自己同时一年出生的人，都看作和自己有缘分的人，多加关照，倾力相助。明朝的吴宽担任修撰的职位时，有同年和恩病重，自知不能有起色，不敢奢求有人收留，只求死后谁能找个破房子停放自己的棺材就满足了。贺恩想请吴宽看在是同一年出生的份上，托吴宽在他死后把他的棺柩暂停于吴宽家的侧屋偏房的随便一个小破屋里。 吴宽不但收留了将死的贺恩，还立即打扫居室，请贺恩搬入自己的主屋养病。到贺恩去世时，把贺恩收敛在中堂正屋，让儿子穿素服来应答吊唁者。古道热肠大概就是这样了。现代的大陆人情淡漠，人们无论对自己的亲戚还是婆婆都十分冷血，自己出人头地了，都怕没本事的亲戚站到自己身上，把中共败坏了的社会习俗当作正常，与古人的古道热肠、善良淳朴差得何其远呐、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